伯父母、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主里平安。感谢主今天早上带领我们，借着诗歌，借着默想攻读主的话，也借着诗班所呈现的诗歌，我们一同来敬拜主。我一开始也很快解释一下为什么会讲这个题目。其实我从2014年开始就讲一些有关于罗马书的这一个信息。那么然后呢，在去年的11月6号，这个信息我特别讲到罗马书第三章唯独借着信。讲完之后，立刻有一个弟兄到前面来说，你讲这个怎么跟雅各书第二章上面的这个强调这个行为能够做调和呢？我就答应他说，下一次我有机会再讲的话呢，那我一定会讲雅各书第二章。很抱歉，我不知道那位弟兄是谁，我今天必须要食言了。那其实我一直准备雅各书第二章14节到26节的信息，在过去这一段时间的里面。但是礼拜三，上个礼拜三，当佑美跟我们在附近一边散步一边祷告的时候，心里面还是觉得非常的沉重。我相信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姐妹，你有过这样的经验，你为这一些教会有需要的人，为着你所知道的一些亲戚朋友还没有信主的，为着一些在疾病上挣扎，在夫妻关系上挣扎的人祷告，祷告完了之后好像心里面仍然闷，心里面仍然放不下。所以我知道如果要我讲雅各书第二章还是可以讲得出来，因为花了一些时间准备。但是我自己个人觉得我在情绪上没有办法配合。如果这样子的话，我在那一个时刻我就跟黄佑美说，我想我换成讲罗马书第8章26节到27节，因为我想到许多有需要的人，身体上的、心灵上的、关系上的。我知道有许多纵使是我们信主已经很多年，或者是初初信主，有的时候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各式各样的压力、各式各样的困难、各式各样的痛苦，甚至在我们的服事上也有许多的艰难，我们有许多的这个叹息。好，最近黄佑美常常跟我说，你不要动不动就叹气，就要爱，怎么一回事？好，那么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心里面有一些叹息。所以当我想到这篇信息的时候，其实也是讲给自己来听。好，那么圣灵的代求，当我把这篇信息以前也讲过，最近在重新准备的时候，那我特别翻到有一个苏格兰的传道人，非常出名的传道人呢，叫做麦克人。他是19世纪晚期20世纪初期的传道人，他在1906年就被主接去。那么他的这个解经讲道集里面有1910年被主接去，他的解经讲道集总共有20多本。有的时候我准备好信息之后，我就翻翻看看他怎么讲同样这一段经文，看完之后呢，用中国古人的话说是自叹弗如远胜。他的信息并不是用什么高明大志，但是解经解得非常的清楚，条理非常的这一个清楚。那么在去年我也写过一篇文章跟罗马书第8章26节到27节有关，我在说如果早看到他这一篇文章的话，也许我不该写我自己的想的一些东西，应该把他这一篇翻译成这个中文让弟兄姐妹们一起来看。好，所以他的讲章在这里薄薄几页，如果你有兴趣可以送电邮给我，我可以 scan 了之后呢能够寄给你。我想麦克人牧师不会跟我计较，好的东西应该大家都一起来分享。那他用的题目是代求的圣灵，我用的题目是圣灵的代求，他用的题目是代求的圣灵，也许这个题目会更好一些，让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三位一体真神的这个第三位，他是怎样的一位，他的性格如何，他的工作如何，也许这可能是一个更好的一个题目。那么在这段圣经里面有两个关键的字眼，也许我一起先开始跟大家提一下。好，那么头一个字眼呢，就是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况且这个字呢，可以把它翻成照样， 也可以把它翻成同时，同时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照样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那么这个第二个关键字呢，就是帮助。那么帮助这个字是一个相当特别的一个字眼，因为这个字呢，前面有两个介系词，后面加上一个动词。那么所有在新约圣经的原文里面，如果一个字前面有两个介系词的话，这两个介系词就非常的重要，甚至把整个这一个字这个动词的意思呢，做了一点点的这一个转移。好，那等一下也许我会举另外的一个例子。那么这个帮助这个字是哪两个介系词摆在最前面呢？头一个介系词就是一起，用英文来拼的话就是 SUM。 那么第二个介系词呢，就是面对，如果用英文来面的话呢，就是用英文来拼就是 ANTI SUM ANTI。 好，那么然后再加上后面的一个动词，这个动词就是抬起来，所以帮助这个字就是一同面对抬起来，让我们看到的一幅图画就好像是说，在我们人生的旅途上遇到极大的障碍，我们没有办法面对，我们力不能胜，我知道我一个人绝对走不过去了，该怎么办呢？有一位站在我旁边一同面对，我们一同把它抬起来，一同除去这样的一个障碍，就是这个帮助这一个字的意思。圣经上告诉我们，圣灵的工作非常非常的宝贵，圣灵能够让我们胜过罪，圣灵是我们得以重生的一个依据，那么圣灵也使我们得以成圣。但是在这个地方非常贴切的提醒我们说，圣灵帮助我们，在我们觉得力不能胜，在我们面对一个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克服的障碍的时候，顺安体他站在我们的边上，他面对那样一个障碍，我们一同抬起来，我们一同把它除去，这是这一个帮助这一个字的这个意思。等一下我会再回过头来再思想这个字到底对我们有什么样一些实际的帮助。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三个对比，头一个对比呢是况且我们的软弱，好，软弱到一个地步呢，甚至怎么样，甚至不晓得怎样祷告，这是头一个对比。那么第二个呢，我们看到对应的关系，甚至不知道怎样祷告的时候，圣灵帮我们祷告，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那么第二个字是什么呢？第二个字就是帮助，跟什么对比呢？就是我们没有办法祷告，他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那么第三个对比呢，是有的时候我们甚至不知道如何祷告，但是监察人心的就是指神，他晓得圣灵的意思。那么当我们这样来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明白神的旨意，就照着神的旨意来祷告。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就有三样事。那么根据这三样事呢，我想从三个方面跟各位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分享。头一样事情，我们要看到我们的软弱。圣经在这里讲得非常的清楚，圣经在这里不是说怎么样呢？不是说当我们有软弱的时候，或者是怎么说呢？或者是说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不是这样讲。圣经上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们人基本的问题是什么呢？是软弱就是我们人生的这个实况。有很多时候我们把我们所遇到的困难都归于我们周围的环境，我们碰到的人不对，我们碰到的老板不对，我们碰到的同工不对，那么我们男生我们入错行，我们女生我们嫁错郎，我们把许多的这个郎就是不是那个不是豺狼的狼啊，那么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那个新郎官的郎哈。那么所以呢，我们常常会觉得我们所有的困难 我们所有的问题通通都是在我们的环境上。圣经在这里斩钉截铁地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们要先要面对一个很具体的事实，就是我们既然身为人，我们就有软弱。既然我们身为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有软弱。不要再说环境怎么不好，环境怎么不对，老板怎么不好，而要认识一个很基本的事实，最基本的原因不是环境，最基本的原因是什么？是我们的什么？我们的软弱。圣经上简单的一句话，其实对我们有很深刻的这个提醒。这一句话是谁说的呢？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是使徒保罗说的。所以当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不是说你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他怎么说？他说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这样子的一个思想让我心里面得到许多的温暖。如果像保罗这样子的一个属灵的人，如果像保罗这样的一个属灵的人曾经升到三层天上面去听见这些天使的话语，如果像这样保罗一个属灵的人，他有许许多多的经验，有许多属灵的恩赐，甚至他能够说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更多，如果这样的人他也列在软弱的人当中。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希望我们认识一个事实，就是当我们觉得软弱的时候，我们并不是怎么样，我们并不是孤单只有我一个人软弱。有的时候你主日来参加崇拜，看到弟兄姐妹好像衣服都穿得很光鲜，心里面看起来都很喜乐，只有你一个人好像是一个苦瓜脸，你就说好像大家都很快乐，怎么只有我不快乐？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请记得我们通通都有软弱，我们通通都是软弱的人。圣经在这里说不是弱我们软弱，或者说不是我们软弱的时候，圣经在这里说况且我们的软弱。保罗在这里，保罗在别的地方也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我们中间有这样子的一个责任，要或者有这样的一个 privilege 要服侍弟兄姐妹的人，有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也真的觉得弟兄姐妹们的一些软弱，不管是身体上的，是一些心灵的，通通都到了我们的身上。我在这边附带讲一句话，所以我们中间有一些牧师服侍大家，服侍弟兄姐妹，我盼我们正在主里面能够为他们祷告，他们所做的事情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有时候我们出去探访一些弟兄姐妹回来，心里面真的觉得好像就背下了那样子的一个担子，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那么最近有一样事情，常常我用扒着这个字也许没有问题，常常扒着我跟幼美，有一个我的岳父的一个四交的一个儿子生了很严重的这个病。一方面我们为着他这个病我们祷告了许久，然后另外一方面呢，也许也应该是神的恩典吧，他原来离开神离得很远，因着这个疾病的缘故，他终于信主受洗归到神的名下。现在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可是我们觉得他所做的许多的事情实在是非常非常没有道理。那么以前我们跟他打电话，他都非常非常的高兴，对我们非常的客气，左一句栾大哥，右一句栾大哥，左一句幼美姐，右一句幼美姐。可是最近当我有机会回台湾，我想要跟他见面看看他的病情如何，打个电话给他，他好像变成另外一个人，他说我现在不方便接电话，我说我明天打电话给你好吗？他说你不要再打电话来，我所做的决定我已经决定了，病得不得了的一个人，然后他想要做一件事情，我们心里面都觉得不合乎圣经的原则。也许他提早知道我们要劝他，他心意已决，不愿意劝。 这个事情让我们心里面真的非常难过，我们好像背负这样子的一个担子，祷告的时候为他祷告好像没有办法祷告通。那么我们只能够说他是一个成年人了，六十几岁的人了，还有多少日子在这个世界上呢？那么我们幼梅也跟他在远方的这个姐姐打电话，每一次打完电话一样我们都心灵沉重。有谁软弱我们不软弱呢？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有软弱，有我们自己的软弱，有别人的软弱，甚至我们祷告了老半天好像也没有看到我们希望有的这个结果，这常常是让我们心里面觉得难过的一个地方。那我们是怎么样是软弱呢？为什么我们还有软弱呢？有好几个不同的层面。由于软弱是因为罪仍然是成为我们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挣扎，所以在罗马书第七章保罗可以这样子讲说，我真是苦，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我真是苦，如果要用更直白的话来翻译，就是说我实在是个可怜虫，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罪在他身上仍然能够造成影响力，使得他觉得他该做的事他不去做，使得他觉得他不该做的事他硬是去做。这是一个挣扎，不单单是我们弟兄姐妹身上有，不单单是我身上有，就是在保罗身上，就是在他信主之后仍然有这样子的一个挣扎。为什么我们会软弱呢？因为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三节也告诉我们说，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人，也是心里面叹息，盼望得着儿子的名分，就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现在仍然活在这一个取死的这个身体的这一里面，所以我们有软弱，所以我们的肉体成为我们的软弱。曾经有一个清教徒的一个神学家曾经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教会像什么一样呢？教会应该像个医院一样。为什么说教会应该像个医院一样呢？因为在教会里面就有许许多多软弱的人。有的时候神借着我们人生里面所遇到的软弱，让我们愿意回到神的面前。我记得好多年之前有一次在主日崇拜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对夫妇到我的办公室里面来。那么那对夫妇说他们在美国住了已经有50年，从来没有进过教会，现在为什么来呢？原来忽然发现他们得了一个不治之症，他们现在寻求帮助，需要有人为他们祷告。有的时候这是神借着这些软弱驱使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发现身体上的疾病真的成为我们的软弱。好，那么2015年我在美门教会服侍，我心里面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他们的祷告会里面，他们为着教会里面的一些病人在那里恳求，在那里迫切的在那里大声的祷告，一个接着一个，甚至没有办法停下来。我想这也许是在比较小的教会里面比较容易做到，大家彼此都非常非常的熟，所以一个肢体生病好像所有的肢体都一同的生病一样，大家在那里迫切祷告。我到现在还常常收到，不是常常，还每个礼拜收到美门教会寄给我的这一个祷告信，里面有许多我们已经祷告了好多年没有变好，但是呢慢慢的变得越来越不好，让我们看了心里面有担心，有一些是新添的一些祷告的这个事项。所以我们身体上有这样子的一个软弱，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还有的软弱是人际关系上所产生的一些难处，家庭里面的一些危机，夫妻之间， 父母与儿女之间所产生的一些危机，也常常成为我们心里面苦闷的一个原因。有的时候我也很不能够明白，有些人做夫妻过了一辈子，到了年纪大的时候还闹着要分开，我常常不懂说这是干什么，这是为了什么。那么有的时候我也看到有一些人在人际关系里面有很多的不顺利，我心里面想说这是他自作自受，如果他不改变的话，情形不会有任何的改变，他需要改变。尽管我心里面理智上这样子的明白，但是求主拿去我的论断，我们到最后只能够来祷告。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是怎么样呢？是我们在生活上也感受到一些压力。我讲过这件事情，好多年之前有一个弟兄跟我在同一个地方上班，那么我们工作的地方是一个风景，不是说风景非常好的地方，是一个环境整理的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就在 Hondale 的这个 Bell Lab， 非常非常的漂亮。你开车进他的 parking lot， 哎呀，觉得那个地方真是有气派。我去那里 interview 的时候就觉得说，如果这个地方给我工作我就来了，对不对？办公室比我去过其他的地方都要漂亮，比我去过其他 interview 的地方都漂亮，被那个办公室骗来了。那么可是在那里呢，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我特别记得那个弟兄，那么我们每天一起卡铺上班。我特别记得有一次，当我们开车又进那个很漂亮的停车场，他忽然叹一口气，他说，老栾，又到了埋葬我们青春的地方。所以我们的工作变成埋葬我们青春的地方。尽管那个工作是许多人都羡慕的工作，尽管那个工作有人说是什么呢，说是金饭碗，我说的是将近30年之前的 Bell Lab， 不是现在。所以在那样的一个情形底下，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好像有许许多多的一些辛苦，工作上呢有越来越多的这个压力。我也必须要承认，现在我们在职场上的人，我们所面对的难处，我们所面对的压力，远远超过在30年之前、30几年之前我们刚刚出来工作的这个时候。但是在这个软弱当中，有的时候对我们是一个提醒。 C.S. Lewis 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如果在世界上所有的这一些事情我们经历过之后，都不能够让我们真正得到心里面的满足。他底下用英文说，其实他整段话都是用英文说，但底下这一段话呢，英文我记得很清楚， The most probable reason is that I was made for another world。 如果世界上许多的事情都不能够让我们真正有满足，好的工作、好的家庭、好的事业、许多的财富都不能够让我们真正的满足，心里面仍然觉得不满足， The most probable reason is that we were made for another world。 最可能的解释就是我们是为着另外一个世界而被造。从这个角度来讲，到了我埋葬我们青春的地方，应该让我们更注意说，固然在工作上我们尽我们的本分，这是我们对神的责任的一部分，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要记得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呢，这个软弱并不是没有正面的作用。但问题是说，软弱产生很大的破坏力。最大的破坏力是什么呢？最大的破坏力是软弱到一个地步呢，甚至怎么样呢？甚至连祷告都不行。所以底下说，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软弱到一个地步之后呢，甚至连祷告的话都没有。那么这个就可能变成我们最大的一个软弱。软弱到一个地步之后，不能祷告，不想祷告，不知道如何祷告。好多年之前，我在念大学的时候，收到一个人给我一个书签， 那书签上面有几句话我一辈子记得，很可惜那个书签我没有留下来。他说，我们永远不可能祷告的太多，只可能祷告的太少。这是 E.M. Barnes 的话，好，邦兹的话。然后底下还有一句话是什么呢？说在你最不想祷告的时候，正是什么？正是你最该祷告的时候。所以请记住，等一下我会再继续讲这样一句话，在我们最不想祷告的时候，恐怕正是我们最需要祷告的时候。所以我们都有软弱，弟兄姐妹们，在进到下一个题目之前，我想提醒大家，我们是软弱的人，也活在软弱的人当中。好，我并不是说 misery needs company， 而是我们都有软弱，都有软弱。那么我也同样是一个软弱的人，黄又美也同样是一个软弱的人。我不敢其他讲其他的牧师或者长老，但是我第一个承认我是有软弱的人，我是有软弱的人。那么我也盼望，因为我也经历过软弱，所以希望借着这样的经历，我也能够体会一点点弟兄姐妹们的软弱。第二样事情是什么呢？第二样事情是说圣灵的这个帮助，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的帮助。这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的帮助呢？那么我看麦克人他写的那篇讲章，他有一个看法，他有一个理解，让我心心的折服。他说圣灵怎么帮助我们呢？他说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会觉得，哦，我们有耶稣基督坐在天父的右边，在高高的天上为我们祈求。可是他说圣灵怎么帮助我们呢？他说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帮助我们。这样的一个思想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思想。如果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话，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这一段圣经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好像我们用多几句话可以翻译成说，圣灵有份于我们的软弱，或者甚至说圣灵跟我们一起共同来承受我们的软弱。那么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好，那么我们刚刚已经提到过说，这个帮助这个字呢，前面有两个介系词，对不对？头一个介系词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一同，对不对？第二个介系词是什么？是面对。好，所以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这个帮助就是当我们在软弱当中，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帮助我们，圣灵跟我们一同承受这样子的软弱，所以圣灵跟我们一同面对这样子的软弱，然后把这个软弱怎么样呢？把这个软弱能够除掉，把这个软弱呢能够怎么样呢？能够拿开，好，或者说呢，让我们可以一起来面对这样子的软弱。弟兄姐妹，有的时候碰到软弱我们不愿意面对，碰到一个很大的艰难我们不愿意面对。好，那么碰到很大的艰难不愿意面对，一个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睡一觉不去想它，对不对？但是一醒了之后呢，那个东西还在，醒了又睡不着，对不对？这是我们没有办法面对。但是在这里呢，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圣灵与我们，圣灵与我们一同来面对，然后把它抬起来，或者呢，甚至不说抬起来，我们一同来面对它。那么怎么样面对它呢？圣灵是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当我们有软弱的时候，谁在承受这个软弱？不单单是我们，而是谁呢？而是圣灵有份于我们的软弱，圣灵跟我们一同承受这个软弱。我盼望这样的一个想法真的能够帮助我们。底下那个字圣灵呢，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替这个字呢，同样又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动词，这个动词前面又有两个介系词，头一个介系词呢就是代替 prepare， 就是代替。第二个介系词是什么呢？是 M， 就是在其中。然后祷告呢，那么这个字的字根就是打中这个目标。亲爱弟兄姐妹，所以当圣灵替我们祷告的时候，并不是说好像我们就不祷告，或者是说我们就跟我们就不发生任何的关系。圣灵在其中代替我们，帮我们一起祷告，这样子的一个思想是多么好的一个思想呢？是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他共同承受我们的软弱，然后他怎么样呢？他有份于我们的软弱，他在我们里面，因着他知道我们的软弱，因此他就为我们来祷告。这是一个多么好的一个思想，实在是盼望这样的思想今天就能够帮助我们。所以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当我们唉声叹气的时候，请我们记得圣灵有份于我们的软弱，在我们里面为我们来祷告。那么祷告这个字又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字，那又是前面加一个介系词叫做 plos， 那后面的那个字呢就是 yokomai。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字有人说是74译本的这一些学者，他们在主前要把旧约圣经翻译成这个希腊文，从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的时候，他们所创造出来的字。因为希腊人有一个关于祷告的字，这个祷告的字呢，其实意思跟我们对于向神祷告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意思。这个祷告的意思就是跟神讨价还价，因为希腊所信仰的是多神教，所以他们的祷告就是向不同的神明祈求，向不同的神明来讨价还价， strike a bargain with God， 英文就是这样子的来翻译。那么可是当他们试着要把旧约圣经里面祷告这个希伯来文这个字翻译成新约希腊文这个字的时候，他们说我们不能用这个字来翻译，我们祷告是来到神的面前，知道他是信实的神，知道他是蛮有怜悯的神，不是到神的面前跟他讨价还价。所以后来他们想了了半天如何翻译这个字呢，他们就创造了一个新字。这个新字就是在向神讨价还价的这一个希腊人所用的祷告的字前面加上一个介系词，就是 plos。 plos 就是来到什么的面前，加了这个介系词之后，这个字的意思立刻就改变了，从动词移到介系词。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这件事情多么的宝贵，每一次当我们祷告，我们想到我们是在谁的面前祷告，是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是 plos， 是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好，那么我们很熟的一首诗歌叫做什么？我以什么？我以祷告来到神的面前。好，虽然有人批评这首诗歌说它神学不对，怎么每一次祷告我就摇动神的手呢？好，那么这幅图画应该没有关系，神学可能不是100%正确啊。今天我不是讲这个，但是我们记得每一次祷告的时候，一方面圣灵在我们里面祷告，一方面怎么样呢？一方面我们是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哎呀，这样子的思想多么的美呢！而三位一体的真神耶稣基督，他在父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我在念大学的时候有一首诗歌深深感动我的心，那么这首诗歌呢在我们的那个绿本的那个圣徒诗歌上面也有。好，那么叫做怎么样呢？叫做主正在怀念我，当我遇见试炼灾殃，经过荆棘豺狼之江，我有一个甘美思想。那个甘美思想是什么？就是主正在怀念我，主正在怀念我，主正在怀念我。如果这样子的话，有什么样的难处，有什么样的困难，在我懂得开口向他祷告之前，他已经在怀念我，这是么多么大的一个安慰。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 记得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甚至软弱到几乎不能祷告的时候，圣灵在我们里面替我们祷告。我们是来到天父的面前，在那里祷告，然后主耶稣也怀念我们，替我们祷告。这是这一段圣经带给我们极大的一个安慰。有的时候我们做一些事情可能能够帮助我们，我也记得这个在我念高中的时候，那么团契辅导教我们两个人三个人祷告啊，然后比方说如果是两个人祷告，房间里要摆几张椅子啊，要摆三张椅子，对不对啊？好像让我们可以 visualize 说那个空的椅子并不是真的空的啊，是有一位坐在那里聆听我们的祷告啊。所以圣灵替我们祷告，我们是来到天父的面前祷告，这个 prosukomai 这个字，来到父神的面前，这是祷告新约圣经里面最常用的一个字。还有耶稣基督，他体贴我们，他知道我们，他也为我们祷告。底下怎么祷告呢？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那么这句话引起许许多多的讨论，我在这边呢就不多解释。那么有灵恩派的人喜欢说，这个说不出来的叹息就是我们用舌音祷告。我不觉得这样子的解释有任何严谨的圣经的根据。我们也许可以用灵祷告，用方言祷告，但是把这个说不出来的叹息解释是说用方言祷告，我不觉得这样子的解释是一个合理的，或者是怎么样呢，或者是遵照解经原则的解释。那么但是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也提醒我们一样事，是什么呢？那么说不出来的叹息另外一个讲法就是说，用语言所没有办法表达的语言来替我们祷告。弟兄姐妹，有一些我们心里面最深的苦，最深的难过，是用言语所没有办法表达的，对不对？比方说有的时候，那么我跟我的孩子要讲我现在遇到什么样的苦，用英文讲讲讲，讲了老半天，到后来讲得通讲不通，他们可以听懂一点，但是我觉得我用英文没有办法完全表达得清楚。但是当我跟黄又美讲的时候呢，我用什么讲？我用普通话讲，就可以讲得比较清楚一点。那黄又美有的时候心里面有一些苦啊，他就用国语跟我讲，但是有一些呢，他心里面的苦呢，他也讲不太出来，他就用台语跟我讲。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他的母语，知道吗？所以我们语言来表达我们的思想，我讲这个例子就好，是有一些限制。但是弟兄姐妹，是不是我们承认有的时候我们想要表达一些我们心中的苦跟难处，甚至用言语都没有办法表达出来，有这样的事情吗？应该是有的，对不对？我记得在十年之前，2006年吧，那么我曾经被一个 radiologist 诊断认为我得了这个男性乳癌。大家不要担心了，现在还活着好好的。那么所以呢，后来证明两次的 biopsy 都没有找到任何的东西，所以证明是那个 radiologist 呢，他看错了，但是他也是为我好，他宁可怎么样呢？宁可这个是站在比较保守的一边。我也记得在那段时间里面心里面非常的苦。那么又美是我最亲密的一个人，我心里面一些苦，我心里面的一些难过，我心里面的一些焦急，我心里面的一些害怕，我告诉他。但是讲完了之后，有没有办法把我心里面所有的东西通通都讲出来？没有办法，因为有些东西用语言是没有办法完全传来的，传达的，对不对？纵使是最亲近的人，纵使他听我讲话，他看我的眼神他可以知道我心里面的一些事情，但是他也没有办法完全的明白。在那一刻我忽然知道，当人在痛苦当中，当人在难处当中，到最后他是怎么样呢？他是最孤单的， 因为连你最亲近的人都不明白。但是有一位他百分之百的明白，那一位是谁？住在我们里面的谁？住在我们里面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三位，就是保惠师圣灵。甚至我们言语所不能够表达出来的那样子的一件事情，圣灵知道，他用言语所不能够表达的话来替我们祈求。亲爱弟兄姐妹，这样子的思想是何等的宝贵。若是我们在苦难当中，若是我们在艰难当中，请记得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三位，用言语所不能够表达的表达来替我们祷告，把我们心里面想不出什么样祷告的话，但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舌头上有话在讲，那一位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三位圣灵就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替我们祷告。圣经上并没有说当我们软弱的时候神就刚强我们，除去我们的软弱。圣经上也没有说当我们软弱的时候神就改变那样子的环境，使得我们不再软弱。圣经上甚至没有说当我们软弱的时候神就改变我们，让我们面对软弱。圣经上在这里只是说，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要记得一样事情，就是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把我们有口难言的软弱通通带到神的面前来。亲爱弟兄姐妹，若是我们在软弱中，我盼望圣经上这样子的教导，这样子的话能够让我们心里面有把握，能够带给我们安慰。最后是什么呢？最后是说监察这个圣灵的这样祷告，然后监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他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好，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神是一位全知的圣灵，圣灵知道我们的软弱，神也知道我们的软弱。像诗篇139篇告诉我们说，我们舌头上的话语还没有讲出来，神都已经知道。最深的苦圣灵知道，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三位知道，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一位他也知道。那么甚至连我们不知道的一些苦，潜意识里面的一些苦，圣灵跟神通通都知道，就能够照着父神的旨意替我们祈求。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如果圣灵是这样子的来替我们祷告，那是不是当我们遇到软弱的时候呢，我们就回家睡觉，天天睡觉，反正圣灵在我们睡觉的时候替我们祷告呢？不是的，到最后我们到底要不要祷告？还是要祷告，因为祷告到最后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这一个旨意。那么在马卡人写的这篇讲章里面的第一句话非常非常的宝贵，含金量非常的高，我用现在的俗话讲，我把它念给大家听。他说 Pentecost was a transitory sign of a perpetual gift. Pentecost was a transitory sign of a perpetual gift. 这句话讲得多么的好，讲得多么的正确。五旬节是什么呢？五旬节是一个暂时会过去的一个记号，可是是显出什么呢？是为着一个永远的神所给我们的一个礼物。圣灵降下来，舌头如同火焰，有一阵大风吹过，这些都会过去，但是有一个就永远留下来。是哪一位永远留下来？圣灵永远留下来，内住在我们的心中。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三位现在与我们同住，现在在我们里面共同承受，共同体会我们的软弱。这个 对我们来讲是最大的一个安慰。这个呢也是怎么样呢，也是我们越是在不想祷告的时候就越是需要祷告。请记得帮助这个字是哪两个介系词摆在最前面，头一个是什么，是一同，第二个介系词是什么，是面对，一同面对，圣灵在我们里面与我们一同面对，一同抬起来。这是从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所可以得到的这个帮助和安慰。所以越是这样，我们就是越是需要要来的神的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因为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体会到圣灵的帮助，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慢慢明白神的这个旨意。在圣经上保罗曾经提到哥林多后书，提到他身上有一根刺，他曾经三次求告神，他说那根刺是撒旦的差役攻击我。那么对于这个身上的这一根刺到底是什么，也有许多不同的解释。有人认为这根刺最直接的解释就是他身体上的疾病，所以在保罗的这个加拉太书上面有这样的话说，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这个字是何等的大呢，可能就是说他的眼睛实在是不好了，好，所以呢都是代笔的人来写这个字，最后他自己写几个字呢是给这个收信的人看，表示说他视力不好，眼睛不好，眼睛有疾病，所以字要写得特别大。我不晓得他那是什么样的病，是不是需要开白内障的手术呢，或者是那个还容易，或者是有环斑病变，那么说产生的结果。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最自然的一个解释。有人坚持解释说不是病，如果是保罗他能够治好那么多人的病，甚至这个油推骨从这个楼上摔下来都能够使得他从死里面复活，他难道不能够为自己祷告来求神医治他的病吗？但是我相信像保罗的经验要除去我们肤浅的这个凯旋主义，有的时候在神的旨意里面他容许一些疾病继续的这个留下来，然后呢保罗在这样的一个境况当中，他说他听到神的回答，所有的祷告神都听见了，但是不见得照我们所要的来给我们。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难处当中呢，神给他的回答是什么，是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那么在这样的祷告当中，保罗明白一样事，所以有这个刺在他身上是免得他过于自高。所以当我们在苦难当中，当我们在痛苦当中，也是一个反省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向他祷告，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来祷告，我们可以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可以明白在这些困苦当中有哪一些是我们需要学习的一些功课。纵使属灵如保罗，身上也带着一根刺，那么成为时时刻刻提醒他让他谦卑的一个记号。我今天结束的时候也许我再讲一个小小的一个比喻，那么这个比喻呢可能很多弟兄姐妹已经听我讲过，那么听我讲过没有关系，再听一次以后你就记得了。那么这个比喻是这样，他说从前有一个小船在这个大海里面呢，这个怎么样呢，失去了这个动力，所以飘来飘去非常的危险，随时随地有可能有没顶之灾。这时候忽然远远他们看见一个大船，那个怎么样，大船这个开过来，他们就拼命的呼救，拼命的呐喊，那个大船上的人看见了就抛了一条绳子抛到这个小船上。那么当大船上的这个人把绳子抛到这个小船上之后呢，这小船上的人做什么事情，他们就拼命的拉着这一个绳子，当他们拉着这个绳子的时候发现什么结果呢，这个大船呢就离他们越来越近， 所以那个小船上的人就很得意很高兴，他说哎呀，我们真是神啊，我们真是有办法，你看大船都被我们拉过来了。其实这个比喻是要告诉我们什么？这个比喻其实很清楚，并不是他们把大船拉过来，而是怎么样？而是当他们拉这个绳子的时候，大船没动，当他们拉这个绳子的时候呢，他们自己被带到大船的面前。有的时候在软弱当中，我们的祷告也是这样。其实神从来没有离我们很远，其实神一直就在我们旁边，其实圣灵就一直在我们心里。可是我们常常不祷告，我们不愿意祷告，是我们自己心里面离神离得远了。弟兄姐妹，所有我们的问题到最后不是环境上的问题，而是我们里面的软弱。而我们里面软弱的根源，其中的一部分就是可能我们在意志上不愿意做一个顺服神的决定，把我们一切的软弱带到神的面前。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圣灵也帮助我们，他是一同面对这样子的软弱。所以让我们真的借着祷告，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我们来祷告，然后让我们也借着祷告来到神的面前，就如同小船在拉绳子，最后我们就更接近神。让我们凭着一个简单的信心来祷告。好，那么当主耶稣说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来，我去了之后呢，保惠师就来。我思想这一句话的时候，我就想说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子讲呢？如果我是彼得，我要立刻提出抗议说，主啊，你也不要去，保惠师也来，这样我们就得了双保险，对不对？好，可是为什么耶稣说我去是与你们有益，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来，我去了之后呢，保惠师就来，是对你们有益的。我一直不是很懂这句话，看了 D.A. Carson 的注释，他怎么说呢？他说要门徒学习一个重要的功课，是什么功课？凭着信心，不凭眼见。今天到最后，当我们在难处当中，让我们学习凭着信心祷告，不凭眼见。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人所能想的何等有限，求你圣灵保惠师亲自做我们的导师，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真理必定使我们得以自由，而你的话就是真理。愿你自己的话来释放我们。我们中间有一些弟兄姐妹在心灵的软弱，在身体的疾病，在各式各样的捆绑和束缚当中，让我们不忘记借着祷告，其实是圣灵在我们里面跟我们一同祷告，帮助我们面对这样子的难处和软弱，让我们经历圣灵的保守，让我们经历内住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多么大的鼓励和安慰。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